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宣布把4家中国官媒在美分支列入外国使团名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间发推文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时，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在俄罗斯的业务却蒸蒸日上。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星期二表示，如果美国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经济公平竞争，美中经济会脱钩。努姆钦在彭博和景顺公司主办的一个视讯讨论会上表示，他完全期望中国能够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款。这项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能源和服务的采购。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公平的环境下与中国竞争，这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中国有庞大的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但如果我们不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竞争，那么你就会看到脱钩将继续。努姆钦希望国会两院能在7月通过下一个援助计划，法案将更加针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并让许多人尽快重返工作岗位。他还说，美国经济将在今年年底前走出由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五眼联盟承诺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应对全球秩序面临的新挑战。美国国防部23日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的成员国国防部长6月22日到23日召开视频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作出以上承诺。有评论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中之间和澳中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备受关注。联合声明说，5国国防部长讨论了在日趋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地缘战略环境中，如何进一步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应对国际标准面临的挑战，并在关键领域全面加强合作。会议确认地区合作伙伴和机构在全球和印太地区建立稳定、安全和成员国主权都被尊重的经济强劲社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5国国防部长在声明中重申，在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务上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支持并维护正面临更多挑战的地区稳定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还同意经常开会，处理当前以及新出现的安全挑战，推进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共同价值观。本周早些时候，五眼联盟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还讨论了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另外，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的常委会预计很快通过港版国安法之际，全国人大的主管官员称，香港和司法独立与管辖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且没有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适合的法官，可避免有关法官在审案时可能陷入双重效忠的境地。据港媒报道，中共港澳办、中联办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周二在中联办召集亲中人士举行座谈会。明报6月24日刊登了法工委副主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的发言稿，其中 张勇称，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任何干涉，不是指法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因此与管辖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香港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表示，司法独立是普通法下的原则，与管辖权属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央只管管辖某些案件，会完全影响到香港法院在香港发生案件的司法管辖权。郭荣铿促请张勇弄清楚司法独立与管辖权两者的关系。此外，香港亲中的英文《南华早报》周三报道说，张勇有关避免法官双重效忠的说法，看来直接与特首林郑月娥回应亲中人士相关要求的说法冲突。林郑月娥周二在回应是否会允许外籍法官审理国安案件时说，根据基本法，目前司法机构中只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有国籍限制。很多人提议只有中国法官可审理国安案件是不现实的，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法官有外国国籍，而香港法官的委任是依据他们的司法和专业能力。另外，疫苗研发竞争已经成为美中两国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并呼吁华盛顿和北京加强疫苗合作。目前已经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候选疫苗中，绝大部分是由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和疫苗公司开发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临床评估的第二阶段中，至少有八种候选疫苗正在取得进展。美国首席传染病防治专家佛契医生6月23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对疫苗开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人类将会研发出应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美国国务院宣布把四家中国官媒在美分支列入美国使团名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九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实体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中国已经威胁做出必要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被新定为外国使团的四家官媒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今年2月18号，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官员说，此举不会阻止中国官媒报道新闻，而是增加和中共有关北京政府在美国进行的宣传活动的透明度。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官媒必须像各国驻美使馆和领事馆一样，遵守某些行政规定、登记以及申报财产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驳回了一项将加州一家演播室的中文节目转播到墨西哥，进而再转播回美国的申请。FCC 并要求演播室在48小时内停止此类操作，并称这家演播室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下面是具体内容。
FCC 在一个声明中说，申请没有列入凤凰广播电台这一个关键参与者，其股东中有两家由中国政府控股的实体。声明说，申请中的广播节目是在一个由这家广播电台使用、拥有和维护的演播室中创建还有制作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对 FCC 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凤凰电台是凤凰卫视旗下的一个公司，而凤凰卫视是中国共产党的傀儡，在美国各地播放宣传节目。他说， FCC 的决定是对抗中共宣传的关键一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间发推文表示， 美中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在此之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的做法，美中贸易协议已经终结。不过纳瓦罗后来发表声明表示，他的评论被人断章取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6月22号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节目 The Story 当中谈到了被问到说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一个实施的情况。当时呢，节目主持人玛莎麦克考兰询问他说，有篇报道指出关于特朗普总统为了要达成美中贸易协议，所以呢推迟了中国违反维吾尔人权的制裁。那么纳瓦罗则回答说呢，协议终结了。转折点是中国代表团1月15号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当时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新冠病毒两个月了，他们已经将几十万人送到我们国家来扩散病毒，在他们的飞机起飞几分钟之后，我们才开始听到这场大流行病的消息。纳瓦罗呢，并且将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的行为拿来跟当年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行为相比较。纳瓦罗发表了上述的评论之后呢，美国的股市及期货市场预期指数大跌。纳瓦罗星期一晚上发出了声明，说他的评论被人猛烈的断章取义。他说呢，那些话跟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毫无关系。他当时只是想说，在中国隐瞒病毒起源，而且向世界强推病毒大流行之后，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缺乏信心。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的晚上发出推文，在推文当中说呢，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完好无损，我们希望他们会继续实施协议的条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7号上个星期三在夏威夷会见中国政治局委员梁洁篪之后说，中方在会谈当中重申会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全部义务。不过负责国务院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则说，中方在会谈当中的态度不够积极坦诚，而且呢还补充说，中国如何履行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是对北京是不是合作伙伴的一项好的测试。此外呢，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也对中国是否会履行两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提出了质疑，并且在上个星期召见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到国会当中来作证。此外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纳瓦罗以及特朗普总统分别做出了澄清之后，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的股市呈现的是上扬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媒新华社日前公布了香港特区国安法草案的主要内容。根据该草案，香港将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特首担任，但委员会顾问由北京指派。草案还要求成立一个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对所谓极少数案件行使管辖权。此外，草案规定，如果香港本地法律与国安法不一致，则适用港版国安法。分析认为，这部法律一旦生效，其摧毁的不仅是北京承诺的一国两制，也包括香港的司法独立，进而威胁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版国安法将给香港带来怎样的杀伤力？这部法律会给香港社会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冲突？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来进行解读，下面是具体内容。
夏教授，那么这次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啊，其实是并没有公布这个草案的这个全文啊，没有公布这国安法草案全文，而只是公布了一些内容，当然是核心的内容。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北京不公布这个草案的全文？那他是心虚呢，还是说要故意拿出一个强硬的姿态呢？
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吧。因为如果说中共心虚了，当然很多人呢也觉得不会相信，因为觉得中共呢现在好像非常强大，他即使在这疫情中呢好像也能够挺过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中共面对的危机是多重的，而且即使是疫情呢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中国政府是担心，如果这个草案本身 公布给大家，尤其是在香港呢，香港作为利益那个相关者了，那么一定应该展开某种讨论，或者对香港的有关人士应该进行某种咨询。当然北京呢，有心虚的就在于，如果这种讨论、这种咨询本身变成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让北京受不了，或者这种讨论本身会让北京意识到了他做的事情呢得不到香港人的接受，或者得不到国际的认同，当然他是担心呢，这个事情本身又会变成新的危机的导火线，所以这里边可以说是有心虚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呢，北京呢，现在他做事情呢，当然是有他的这个胆量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国际的形势现在是非常的糟糕，他可以浑水摸鱼。而且北京的长期的做法基本上呢，也就是一种黑箱操作。在过去的近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北京就想通过黑箱操作了，不断的那个挖空一国两制。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呢，也是有这个胆量，认为呢现在时机到了，可能他是要正式终结这个一国两制。这就是香港版国安法的我觉得重要意义。
嗯，谢谢。那么陶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之前啊，有关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讨论其实有很多啊，但是现在这部法律这个关键内容其实实际上都已经这个浮出水面了。那么在您看来呢，这个国安法这个内容它是不是在您的预料之中，还是说它比您的预期更加的恶劣？那么注意到环球时报它有一个报道，它说呢，这个草案的内容呢是所谓充分体现了中央最大程度的这个信任和这个依靠这个特区政府，最大程度的保障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治，最大程度的兼顾香港普通法系这个特点，还有它还说是最大限度的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是一部冲击最小收益最大的法律安排。那么您的回应是什么呢？
首先呢，这个当然，这个《环球时报》是以这种宣传呢、实际上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首先呢，我们看看，他会新成立一个国安署啊，国家安全公署，这个是最高的，然后这个国安署下面，才是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这里头有特首、政务司司长，就是总理二把手了啊，财政司司长，还有这个什么保安局长、海关署啊，还有那个海关，还有这个入境处、惩教处，连监狱的头头都得进去啊。然后呢，这里头有个国安顾问，国安顾问呢就是国安署啊派进去的，是中国大陆的人，意味着这个架构呢，就他对林郑整个班子都不放心的。而且呢，这个里头，这个今天这个前天这个草案公布出来，它条文上这个有这个矛盾的地方。比方讲这个草案呢，这个第五段，它里面说，除特别情形外，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对国安法是有这个管辖权。但是，什么叫特别情形呢？这个特别情形啊，是大是小呢？是虚虚实实呢？这个第一。第二，你如果说这个特区政府有管辖权，但是我们看，另外一段落就写着，国安署啊对香港的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有这个监察、督导啊，还有这个叫做协调啊、咨询，还有情报收集种种方面。那意思就是一说这个监察。加这个督导，那等于是把整个特区政府都领导起来的，所以特区政府何来这个管辖权呢？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架构啊，它本身呢就已经有一个矛盾
那像那个陶杰先生，您觉得这个法律的内容现在您出台以后？您觉得是比您之前，或者说比这个舆论上之前预期的更要差一些，还是说基本上符合大家当前的之前的预期呢？
由于这个只是个粗线条的框框，而且是个草案，就这个草案并没有比我预期差，也没有比我预期好，应该就是说中共的思维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要等到这个条文详细的情况出来啊，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一出来，它不容咨询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整个香港社会是非常反弹、非常反感的，因为比起去年这个送中法案，是由特区政府林郑自己搞出来，里面罗列了30多项比较具体的罪名，啊，比方讲在中国大陆犯的欺诈罪啊、性侵犯啦、啊、这种骗钱呐、啊、什么，他一条一条讲出来的，也经过咨询，尚且引起这么大的反弹。200万人示威，再加上外国商会领事馆一致反对。那去年如此，今年这个国安法什么都不交代，就几条那个出现，而且呢就是用这个词汇还这么空泛，那怎么会香港人怎么会接受呢？
嗯，
香港的国际商会怎么会接受呢？绝对不会接受的。啊，尤其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一条我不知道怎么样啊，是中共的这个人大自己说的，把这个勾结外国势力干预香港特区政府改成了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那明显就是指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老板这个黎智英，或者还有几个非常活跃的这种民主派的这种青年骨干，像这个黄之锋，就是指这些人曾经多于一次跑到美国，在美国国会或者会见美国高级官员，跟他们谈香港问题，而且啊，一般认为，向美国政府要求制裁香港，啊，或至少是制裁香港官员。那如果是这种行为，中国眼中就当作是看成是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国势力了。但是在香港的普通法不是这么推算的，普通法呢是一定要这样，如果你黎智英、黄之锋跑到美国跟美国这个副总统也好、国会也好汇报了你自己对香港民主进程不满意的看法，然后即使他们俩叫美国国会对香港予以制裁，这也不一定构成危害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这些人见了美国国会或者官员以后，比方讲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一条制裁法案，你不能具体证明是这两个香港人牵着美国国会的鼻子叫他这么做的，啊，有可能是巧合的，啊，那如果你要证明这两个人勾结外国势力的话，这个勾结要有具体证据的，啊，比方讲是由美国的国会里面啊，提出证据说我们本来没有制裁香港或者中国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跳到我们跟前啊，向我们极力游说，所以我们一听了觉得哎这个主意好，我们听了于是就制裁香港或者中国官员了。一定要有一个证人跑出来说哦，哎，我是听了他们两个主意的，对不对？何况啊，即使美国听了这两三个人的主意，也这两个人不一定需要跑到美国来的。比方讲，如果有人在这个报纸上写了个社论，说我认为这个美国应该制裁这个中国，结果一星期以后美国真的制裁了，那你是不是要抓这个写社论的人呢？对不对？如果我陶杰在我的社交媒体上，我看见美国现在暴动这么凶，我说我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应该出动联邦军队坚决震爆，结果三天以后川普真的在他推特上，如果他像这个这样说，如果你们再不回家我就要出军队了，那你怎么证明川普是看了我的啊这个社交媒体啊听了我的话才出动军队呢？可以是巧合的吧，对不对？ 那你怎么说，怎么能够说川普跟我勾结呢？这个在普通法里头不成这种结论，因为没有证据。
好的，好的，谢谢陶杰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夏明夏教授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这个中国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突然公布这个说这个审议这个香港国安法啊，这个时机也挺耐人寻味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星期，这个中共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啊，也就是负责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官员，最高官员杨洁篪是跑到夏威夷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一个会谈。那么现在外界呢，这个对于这个会谈的很多内容其实都不太清楚，但是有猜测认为这个会谈进展的并不是很好。那么您认为就是说这个前者这个杨洁篪与这个蓬佩奥有一个会谈，后者呢就是北京这边就出台了这个国安法的这个一些详细的内容，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是不是因为谈得不好，所以北京决定加速这个国安法的这个进程呢？
是，我觉得这个会谈跟国安法呢没有这么紧密的短暂的这么一个联系，但是呢这个国安法呢跟川普政府呢当然是有联系的。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就昨天呢那个就是川普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那么他接受了就是ABC 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里边呢透露了两个信息呢，我觉得对我们关心中国事务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他针对新疆了，那么他给习近平说，那你见我没有问题，你要见集中营，你该处理就该处理。那么另外针对香港，那么他也觉得就是对香港的这种对他来说就像他对六四一样，就是特朗普认为那么是一种暴乱呢，那么该处理就该处理。所以我不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在那个这个问题上呢给就是习近平呢设置一个非常那个大的一个底线或者障碍。所以我觉得香港那个国安法的这个就是过去一个多月了，这个也一路走过来了，那么我觉得不一定呢是就是短期的会见的这个结果了，或者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次会面呢并不是这么愉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中美关系本身就走向了非常那个就是危险的这么一个方向了。两国呢就是不仅说在考虑是不是要全面那个对抗全面脱钩，同时呢就说在那个美国，那么今天呢有各种社会危机和那个政治危机，而且马上美国大选就要来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政府显然在这里边呢那么起了很多作用。而那个中国政府呢其实又很担心美国对中国呢搞这所谓的颜色革命呢和平演变，所以呢香港的国安法很大的程度上也是针对西方国家或者美国，那么对香港呢进行这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大的那个国安法的出现呢是两方呢当然都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中国政府对他当下的政体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呢他的一种那个估计，而这种估计呢跟我前面现在讲的就是有一种心虚呢，那么这是有关系。
好的，今天的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6月22日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完全剥夺被拘押人员家属的探视权，而应在疫情期间切实保障被拘人员享有获得司法咨询以及家属的探视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授予中央政府紧急控制疫情的权利，不过相关国际人权标准则要求公共卫生紧急形势下有关的权利的暂时终止必须合法、适当、必要、非歧视性，而且必须重点明确、期限明确，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健康的过分干扰。一刀切地拒绝家属和律师探视，其中包括网络虚拟探视也被拒绝，则与上述国际标准相左。该团体提供了12个相关案例，说明中国监狱当局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拒绝被押者的家属和律师享有探视权，其中获得网络虚拟探视的机会也被剥夺。 不仅如此，这种限制在各地疫情逐步缓解、社会生活逐步恢复、复工复产大面积展开之际，依然还在继续。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情况算是最糟糕的。她说：“
探视权等于我，这个他已经失去自由900多天，我是完全被剥夺的，一次都没有获得探视。不只是影响，是完全被剥夺了，这是违反法律规定，也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个行为。”
徐燕说，徐州市中院6月19日对余文生秘密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徐燕作为家属没有被通知。针对这次审判以及获刑后家属的探视权，徐燕说，
以后按理说按照法律规定应该下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家属去要求会见的问题，就是我和孩子会要求去见这个，他们会是否会以疫情的原因就是不让会见，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中国人权捍卫者特别例举了黄奇案的情况。身患癌症的蒲文清是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的年迈母亲，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儿子一面。蒲文清请求探视儿子的一系列努力和呼吁，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成为媒体的人权新闻焦点。不过迄今母子依然没有能够见面。收押黄奇的四川巴中监狱4月21日疫情爆发后，以疫情为由拒绝安排会见，甚至拒绝为家属安排电话探视的机会。四川地区熟悉黄奇案的一位当地人士担心遭到打压，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黄奇案的管控非常严，目前只知道蒲文清已经回到家中，精神还好，但是不清楚他们母子是否见了面。与此同时，当局因黄奇案不断的传唤和骚扰当地的有关人士。不过四川当地也有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当局委派参与护理蒲文清老人的医护人员都是蒲文清原单位的同事，他们对这位老人还是细心照顾的，这一点令人欣慰。不过老人最后愿望是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儿子，舆论对当局以疫情为由断然拒绝一切会见表示不满。疫情期间被中国监狱当局剥夺探视权的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秦永敏、律师郝劲松、人权活动人士徐坤等。其中人权律师王全章是在疫情期间家属李文足突然患病的情况下被临时允许返回原居住地北京与家人团聚，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令人欣慰的特例。将近1000天没有能够见到丈夫的余文生妻子许燕表示，国内面临困境的人欢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说。
所以如果有国际组织这个呼吁，其实首先对国内的这种处境的人肯定是一种帮助。但是中国政府可能不在乎或者是不去听取这些这个建议，然后会继续剥夺，这种可能性是更大。所以我也希望国际上继续要求中国就依法，然后给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依法。然后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人道的对待这些人。
徐燕还表示，具体探视操作上，监狱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消毒、隔离、限时、限人等卫生技术手段安排家属和律师探视，包括网络虚拟探视和电话探视的安排。中国监狱系统疫情期间普遍强化管理，凸显了中国强力抗疫模式的特点。四川省司法厅微信公号曾经报道，新冠肺炎病毒发生以来，省司法厅下令迅速实施监所全封闭管理，实行6个暂停，暂停一切外来人员进入监管区，包括非监管区值班执勤民警已不得进入监管地区，暂停面对面会见探视，暂停办理罪犯戒毒人员的转押，暂停提审、亲情帮办和警示教育，暂停服刑人员、戒毒人员集体就餐，暂停监所内的一切大型活动等等。 另外5月17日，北京因全国疫情持续，中央和国家机关接待场所全部关闭，上访接待暂停。北京以及一些地方的疫情新近再度告急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国监狱系统能否很快地重启家属探视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时，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在俄罗斯的业务却蒸蒸日上。随着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同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但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未必总能一帆风顺，俄罗斯也会要求在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日报5月份报道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其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40%。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发表的报告说，虽然遭遇了卢布大幅贬值和疫情的冲击，华为在俄罗斯的表现仍然刮目相看。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三星，排名第一。中国另外一个手机品牌小米也超过了苹果，排名第三。在临近红场最为繁华的莫斯科心脏地带特维尔大街上，过去还是西方知名品牌一统天下，看不到有一家中国品牌的商店。但如今华为和小米都已经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品牌店。华为在俄罗斯市场获利丰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长。华为的一份新闻简报说，光在2018年，华为在俄罗斯市场的收入就增长了12%。华为官网俄文版说，这家中国电信巨头1997年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成为华为第一家海外市场，如今更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伏尔加河流域的夏诺夫格罗德、中部的叶卡捷琳堡以及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华为都设有办公室。华为更在莫斯科设有研发中心，在有俄罗斯科学城之称的新西伯利亚设有技术支持中心，在中部的乌法设有网络管理中心。华为现在已经同两大俄罗斯移动通信服务巨头达成一致，将共同在俄罗斯市场开发推广 5G 技术，同时还与俄罗斯合作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华为3月份同俄罗斯的储蓄银行达成一致，共同在俄罗斯推广云服务。华为将放弃在俄罗斯推动自己的云系统，转而利用储蓄银行的云系统，而这套系统的管理运营都将由俄罗斯负责。华为仅提供设备和软件，并可分享储蓄银行庞大的客户资源。与国有的储蓄银行联手，被认为可为华为在俄罗斯提供一个重要的保护伞。储蓄银行是俄罗斯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在苏联时代就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过去的几乎每一位苏联人，到如今很多俄罗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业，都离不开储蓄银行的服务。储蓄银行的老板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亲信，20多年前普京掌权执政时，格列夫为普京撰写经济发展规划，扮演普京手下经济设计师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常年担任经济部部长职务，多年前出任储蓄银行行长。英国金融时报几天前发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说，如果华为能够掌握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市场的 5G 业务，将会更有利这家中国公司 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如果连俄罗斯都认为华为不会带来危险，类似巴西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未来也可能会仿效与华为合作。文章认为，在俄罗斯市场有四个因素对华为有利，除了与储蓄银行和普京的亲信联手外，有中国国家支持的华为推销设备时与西方相比拥有价格的优势。此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是否安全，这一问题也同样摆在俄罗斯面前。文章说，如果同样都被美国或是中国窃听的话，俄罗斯只好在两个邪恶中选择轻一些的。由于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自然会选择华为。文章认为，公关做得好也是华为能够在俄罗斯得手的另外一个因素。华为在俄罗斯设立研发中心，更多雇佣当地的俄罗斯雇员，给人留下避免俄罗斯人才外流、推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印象。文章最后警告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只能推动俄罗斯与中国更加紧密，并能帮助北京建立由中国所主导的科技秩序。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中兴等等也同样在俄罗斯越来越活跃。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所签订的科技合同，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科技服务等等也都在增加。俄罗斯需要资金，中国则感兴趣俄罗斯的人才和某些科技优势。美中关系变化加速了双方合作的这一趋势。俄罗斯官方智库国际事务委员会五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转折点，美中科技对抗加剧推动中国面向俄罗斯，这个过程也正好赶上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报告说，中国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尔沃科技园、莫斯科大学等都加强了合作关系，中国尤其感兴趣俄罗斯的航天、航空、制药等领域。但报告警告说，在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过程中，中国的战略和手段非常明确，中国未来还可能会收购俄罗斯的科技企业，甚至邀请俄罗斯的科技人才去中国。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别受美中关系变化的影响，俄罗斯对此应该有一套战略，不应单纯只为中国提供科技。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的电信和电商等巨头不可能在俄罗斯总是一帆风顺，经验表明，在中国公司大把赚钱的同时，俄罗斯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要让俄罗斯的商业企业在中国也享受类似的待遇。他说，普京和周围的权贵们现在都面向中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些中国公司在俄罗斯也感觉很好，他们暂时还没有遇到麻烦和问题。正如普京所说，这些中国公司的活动都不应该遇到阻碍，他们现在也没有遇到阻碍。但看一下俄罗斯企业在中国的遭遇，就会听到很多不满。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电影业也想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对电影审查，每年打入中国市场的俄罗斯电影屈指可数。他说，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审查过中国电脑巨头联想，但后来不了了之。评论人士说，中国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的活动已经开始收敛，因为俄罗斯提出对等的要求，要求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也应该更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病毒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创，自三月中旬至今，已经有44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失业人数创下纪录。美国国会通过发放现金给美国人，来帮助美国人渡过难关并刺激经济。大部分美国人现在已经拿到了第一笔每人1200美元的现金， 被一般人称为纾困支票的这笔钱，对很多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来说，就好比是及时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空前打击。美国国会三月下旬通过高达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来救助失业者、中低收入百姓以及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打击的行业和企业。其中2900亿美元直接以支票形式或现款卡方法寄给民众，个人所得在75000美元以下的个人可以领到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抚养的子女每人各得500美元。这笔金额被俗称为纾困金或纾困支票。很多美国民众已经收到了这笔意外之财，广大的失业者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可能心情五味杂陈。目前美国各州已经逐步重启经济，但是不少行业仍然不准开业，许多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失业的人还在艰苦中盼望。最近记者开车经过马里兰州阿尔布特斯市 Arbutus， 那里许多店面还在关闭中，主要街道上车辆稀少，景象寥落。当地学校因为疫情早已经关闭了，但是一所小学前面却有汽车陆续开进学校车道。原来巴尔的摩郡担心学生没有学校午餐会饿肚子，于是在学校前发放食物让家长来领取。巴尔的摩郡食物与营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是来者不拒，领取食物的家长只要随便签个名就可以拿到食物，而且没有数量限制。这位工作人员说，
We hand out this daily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Thursday they get food for Thursday and Friday.
他说，我们从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分发食物，袋子里面包括早餐、中餐和点心。星期四发的是当天还有星期五的食物。今天郡里还发给大家一个信封袋，里面装了口罩、手套和申请粮食券福利的资料。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每天有几百人前来为孩子领取食物，其中不乏开着好车的人。这显示过去有像样收入买得起好车的人，现在也变成了需要接受援助的人了。工作人员亲切地把食物分发出去，祝福领取食物的人跟他们的家人健康平安，也预期第二天还会再见到这些家长前来领取孩子们的早午餐。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沃尔玛商场，很多人戴着口罩进入购物。一旁等待进入的查克对记者说，太多人迫切需要这一笔纾困现金了。他说，
It really helps. Like I said, especially for the people that work as unemployed now, furlough, laid off.
这笔钱真有帮助，尤其对那些原本有工作但现在失业、被临时解雇以及被遣散的人。这些人仍然有账单要付，有孩子要养，人们有汽车贷款要付。忽然间大流行病来了，一下子没有了收入。有人再过一年就可以付清汽车贷款，现在付不出贷款，汽车就会被收走。因此这笔纾困金非常管用。
来自波多黎各的胡利欧跟太太在沃尔玛买了不少东西。他说，感谢上帝，幸好收到了纾困支票，及时解决了他的难题。
I'm not working, so I use that for pay my rent and buy grocery for my house, buy a spray.
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我用这笔钱付了房租、付水电费，买了一个杀菌喷雾器用在买菜上。这笔支票来的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我付不出房租。
查克认为，每个人1200美元的纾困金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小数目，一家数口收到的金额加在一起确实可以让不少家庭渡过难关，只要花用出去就可以刺激消费，帮助美国经济。他说，
这个纾困支票对每个人和美国的经济都非常重要，是要试着把我们的经济提振起来，发支票给大家是件好事，我很感激。
查克说，疫情发生后他得到教会和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 有了纾困金这笔额外收入，他就有能力拿出一些钱回馈社区，帮助别人。他说这会让他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有尊严。69岁的退伍军人爱德华·布尔拉斯每天在阿尔布特四世的公车站里面看书，他喜欢自在生活，加上收入不够多，于是呢选择搭帐篷住在树林里，过着他所谓的自在的游民生活。布尔拉斯说他一收到这1200美元纾困金就拿来好好的款待自己。
I usually just stay in a motel for 2 weeks. That's to eat, right? So,
我用这笔钱住了2个星期的汽车旅馆，而且我吃得很健康。住在旅馆里花掉这笔钱好像是个小小度假，就像我说的，享受了一个小小的度假。
布拉斯意犹未尽地回味着他所谓的小小度假，但是他认为这个纾困支票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不需要对政府存有感激之心。他说
这个钱是政府欠我的，政府说他们把刺激经济的钱送给你，他们是把你的钱送回来给你，我们缴的税是政府拿走的你的钱，然后把你的钱拿来用。
不过布尔拉斯说他把这笔钱花在住旅馆和吃的健康，这也算是对刺激经济做了一些贡献。胡利欧则说因为疫情美国必须要关闭商业活动，他因此没了工作，他期待下一个纾困支票的到来，但是呢他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让他可以有机会工作，重新回到靠自己养活家人的正常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马里兰州 Arbutus 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掀起的全美抗议运动已经在很多地方演变出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而纽约警方正在保护着市中心的哥伦布纪念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两周来全美各地推倒的历史人物雕像，从内战时期的邦联人物到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甚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开国先贤华盛顿和杰弗逊。周日在北卡首府罗利市，民主党州长下令拆除了一座邦联雕像，这座雕像是周五晚上被抗议者推倒的。周六晚上抗议者推倒了另一座邦联雕像。在华盛顿特区，周六晚上当抗议者拉倒了用链子捆绑的邦联将军雕像时，大家欢呼起来并点火烧了雕像。哥伦布雕像被推倒或遭破坏的地方有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波士顿、维吉尼亚大学、迈阿密和芝加哥。波特兰和芝加哥是首先把矛头对准美国建国者雕像的城市。在波特兰，一座杰弗逊雕像和一座华盛顿雕像被推倒。在芝加哥和巴尔的摩，华盛顿雕像遭涂鸦和涂红漆破坏，但是拥有800多座纪念雕像的纽约市至今还未发生类似事件。纽约市警察局最近部署警力守护曼哈顿著名的哥伦布圆环的哥伦布纪念塔。在纽约中央公园，另一座哥伦布雕像也得到了纽约警方的保护。均为意大利裔的纽约州长和市长都支持在公共场合保留现有的哥伦布纪念物。不过上周纽约市议会议长等5名市议员致函市长白思豪，要求立即移除议会厅内一尊1883年法国雕塑家创作的杰弗逊雕像。他们指杰弗逊虽提出人生而平等，但言行不一，拥有和买卖黑奴。周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向市政府提出移除博物馆门前一座老罗斯福总统雕像的要求。3年前，纽约市曾对全市公共场所的雕像进行过审查，最后只移除了一座被指用黑奴做研究的美国外科医生马里恩·西姆斯的雕像。 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已经引起激烈辩论。一位美国奴隶史学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邦联人物和建国领袖有重大区别，前者要毁掉美国，后者是建立美国。他指出，邦联雕像多数是在黑人争取民权的二十世纪时为传递白人至上信息而建立的，而人们为华盛顿和杰弗逊塑像是纪念他们的开国功勋。今天人们必须甘苦同时接受，关键是不要隐藏苦涩。美国非营利的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8年发现，美国有1700多座邦联纪念物仍存在于美国的公共场所。2015年发生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9名黑人的查尔斯教堂事件后，全美22个州至少移除了110座邦联人物雕像。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暂停签发部分工作签证。特朗普政府表示，此举将有助于遭受新冠疫情打击的美国经济。下面请听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的命令适用于 H-1B 签证、H-2B 签证、L 签证和某些 J 签证。特朗普政府表示，在新冠疫情打击美国经济之际，企业应该优先考虑雇佣美国工人。 H-1B 签证用于技术人员，最长可延期至6年。这类签证在科技行业中很常见，是行政令影响到的规模最大的签证类型。上述签证限制将于星期三正式生效，并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政府可以延续禁令。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电话通气会上表示，这些签证限制将为美国人释放超过50万个工作岗位。这位官员还表示，特朗普已经指示助手对移民体系进行长期改革，将建立一个更加择优的制度，在发放 H-1B 签证时将根据申请人的工资由高到低排序。这项行政令不适用于已经在美国的人，并给予了一些豁免，例如工作对美国食物供应链非常重要，或由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人可以入境。4月底，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接下来的60天里暂停批准给美国永久居民的绿卡，理由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需要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新的行政令也延长了这项即将在本周到期的措施，要求限制移民保护美国就业的游说团体普遍欢迎周一的行政令，但是商界表示反对，认为限制移民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复苏。一些分析指，鉴于美国已经因新冠疫情缩紧了对中国和欧洲等国的入境限制，新的签证限制的影响可能有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抗议活动蔓延到美国许多城市，一些官员将示威中的一些暴力事件归咎于反法西斯组织安提发。特朗普总统甚至表示，他想将安提发定为恐怖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名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安提法运动是专家们所说的没有任何实际结构或真正领导人的运动。安全专家说，他们所知道的是，在美国自称安提法的人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在几个城市中只有10几个人。
Antifa ranges.
在美国发生的几起抗议活动中，自称安提法的人们戴着黑色面具，用侵犯性举动对待警察和记者。但是研究表明，当涉及到政治暴力时，最左翼的群体通常不是问题所在。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2010年至2016年间，美国12%的恐怖袭击是左翼组织实施的，而35%是极右翼组织促成的。6月初，特朗普总统试图将安提法指定为恐怖组织，但律师们解释说，即使安提法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联邦政府也没有法律权限这样做。
It's diverse, but it's not a group.
根据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激进右翼实施了26项被定为仇恨犯罪的谋杀案。根据同一数据，被确认是安提法的人在过去3年中未犯任何此类罪行。 其他研究人员说，任何将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的打算都意味着其他左右翼组织也符合了恐怖组织的标准。
I guess in some instances you could.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位研究社会运动的教授说，如果安提法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战术并没有真正达到恐怖主义的程度。
I'd say Antifa is maybe 1 or 2%.
联邦调查局对被认为有潜在威胁的几个团体进行了监视，其中包括主权公民和白人至上团体，以及动物权利团体和无政府主义者。美国之音阿维蒂斯安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